爱的教会，菲拉铁菲，请听荣耀的事实。天上圣别真实的主，述说关于你的事。国度之门由他掌管，大卫要死他手持。我已开门无人能关，他话既出必如是。
我知道我们都非常的激动，最终我们都激动起来了。我们回到这正确的事上，回归教会的正统，在菲拉铁菲教会的事上得着了应验。今天早上主照着身体的交通以及弟兄们的决定，这两篇信息，就是这一堂和下一堂，是指定由我来交通。你们知道，让弟兄提到在第一天信息的时候，他说 ，Ed Marks 弟兄这次不能来，他原本是要讲下一篇，就是老底家召会这篇信息。因着他身体的状况不能来，所以就重新安排，在最后一刻重新安排。希望你们不因此受打岔，也请你们为此祷告，能够与主站在一起，能够扶持我们在这里所担负的今天早上的这个责任。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这是主的主宰，菲拉铁菲教会和老底家教会，实在就某一面来说，该放在一起讲，我们就有一个平衡的观点。或许在这七封书信里，说到这两封书信，也许是最直接的对我们今天在主恢复在地上的弟兄们所说的话。因此就像别加摩推亚推拉是一对，我要说菲拉铁菲和老底加也是一种的成对。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这样的激动，但我们也需要有清明的心思，能够静下来看主要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想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或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能充分的说到所有的点。在纲要里或者在这封书信里，因为实在太丰富，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加强或者说到某一些的点，照着主的引导多说一点。事实上在写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书信中，对得胜者最后的话是应许他们的话，我们今天晚上不会讲，今天早上不会讲，反而是今天晚上才会讲。但是我要再读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这段话，再一次这封书信的内容读给你们听。你要写信给在菲拉铁菲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别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看啊，那撒旦会堂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看啊，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那里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读经的这段里还有一节，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喜欢这一句话吗？我们因为爱弟兄，让我们就现在吧，从我们心的深处向主这样说，我们是弟兄，是不是呢？我们因为爱弟兄，让我们再说一次，我们因为爱弟兄，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爱弟兄。愿这成为我们的特点，主今日恢复的特点，并且这就是菲拉铁菲教会的特点，也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名字。这段经节的后半说，不爱弟兄的人住在死中，这不仅是彰显爱的人性美德而已，这是又生死攸关的事。所以让我们进到纲目，首先我要这样说，我在纲要里面也会这样提到，但我们读纲要这些点就会提到了。第一大点就表号说，在腓拉铁菲的召会预表弟兄相爱的召会，就是从十九世纪初至主第二次显现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所以这个召会就像其他六处召会是表号，启示录这卷书满了表号，有许许多多表号，包括这些召会。这一处召会是表征预表弟兄相爱的召会，乃是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我们要记得这件重要的事，所以这是恢复。我们弟兄称这个叫做恢复的召会，每一处召会都有名字。在抱歉，这七处召会，我们说过的这些召会，以弗所召会是初期的召会，起初的召会是美拿召会，是受逼迫的召会，或是受苦的召会，别加摩召会是与世联婚的召会，或属世的召会，在推亚推拉的召会是被盗的召会，在沙迪的召会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到的是改革的召会，在此在腓拉铁菲的召会是恢复的召会，这是何等的描述，恢复的召会，这处召会乃是恢复的召会。你会说在主眼中这就是回归召会正统的召会，这就是回归照着神标准之计划的召会，神的心意，神心头的渴望。说到召会在这个世代恩典时代，召会该如何，在这七处召会当中只有两个没有被主责备，但只有一个是受主称赞的，那就是腓拉铁菲的召会。其实这是最特别的一处召会，这处召会是在主的心上，是主所要的。但这处召会在起初就有了。说到召会的历程，在2000年来就的召会的历程来说，随后召会就经过了许多的阶段，一步又一步才得达到了腓拉铁菲这样的地步。这些的路程，这些的步骤并不完全是美丽的，事实上是很可怜的。首先前三处召会已经不再存在，而后四处是要留到主的再来，所以这四处推亚推拉就是罗马天主教，沙迪就是改革的召会，从宗教改革开始直到主的再来，然后腓拉铁菲召会在这里，然后还有一处召会就是老底家的召会，这四个会一直存留。今天我们作为真信徒只能在这四者当中之一，我们在哪一个里面呢？这是问题所在。我想我们真该问自己，不只是一个很笼统的问而已，我要说我们可能不在推亚推拉这第一处里面，如果你是，那你就赶快出来。我也不觉得我们在沙迪这种工会里面，他们有许多的名称，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也没有完成。希望我们不在那里，我相信我们不在那里，所以有另外两种可能，一是腓拉铁菲，另一个是老底家。我想今天早上这一个最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哪一个里面。我知道我们都在今天主的恢复里，但是我要说我们可能在主的恢复里，或者所谓恢复的召会里，但只是外在的在恢复的召会里，但实际上或者其实呢，我们可能已经堕落失败，有老底家召会的实际了，那是有极大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有极大的可能性。让我们继续，这一处召会 就是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就是从主后1800年开始。我没有太多感觉要进到教会历史，就是弟兄会的运动里。你可以读在许多书上所记载的，但是我们知道主的确做了事，在1820年，借着一小群弟兄们，是从爱尔兰的都柏林开始，其中有一位是达比，是最知名的弟兄，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们，他们放弃了安利甘会或者英国国教，就是他们当初所属的，然后也放弃了工会和分裂，回到放弃他们所有不同的名称，回到只顾到神真单纯的话里面，最终他们就被称为弟兄们或者弟兄会运动。这一直到今天，第一终点，正如在沙底的召会所预表改革的召会，在对推亚推拉的召会所预表被到天主教的反应，照样弟兄相爱的召会也是对死的改革的召会的反应。所以沙底召会是一个反应，可以说是主的反应，对推亚推拉召会的反应。不要忘记推亚推拉召会，推亚推拉召会 是召会的伪造品、仿冒品，它其实不是召会。这里就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宗教改革，他们就分道扬镳，形成沙迪召会。这样的分开的确只是局部的，甚至只是一点点，这样的分开其实有他们还是很在意那些在推亚推拉召会里面的传统。所以主说你们开始的没有完成，几乎都没有完成，当然主就继续在沙迪今天就是所谓的更正教里面，主还有工作。但是不久沙迪召会就不能完成神所要的，他失败了，他让神失望了，没有完成主心中所要的，没有完全回归召会的正统。所以还有另外一次的反应，在神的子民当中，那样的反应就是菲拉铁菲召会，是对不完全死成的改革的召会的反应。第二终点，这反应我们已经读完第一终点了。第二终点，这反应要继续对被盗的天主教和堕落的更正教做相反的见证，直到主回来。所以这个反应事实上是既是对天主教，就是推亚推拉召会，也是对沙迪更正教的反应，要一直到主的回来。第二大点，菲拉铁菲原文意弟兄相爱，弟兄相爱，弟兄们，这是今天早上我很强的负担之一。这就是菲拉铁菲的名字的意思。我们知道在纲要里面就说到这个 词是一个组合的名词或名称。由爱和弟兄这两个词组成，就是爱弟兄，就是弟兄相爱。很有意思的是，弟兄们，这样的名称，这个教会的名称，是说到弟兄相爱，这意思是，这是这处教会最显著的特点。你摸着这个教会，你就摸着爱，你摸着爱，就摸着的是弟兄相爱。这一件事在新约里是大大的提到，主首先是主自己提到，然后借着保罗，我不是说这是一个顺序，是说到使徒们，主要是保罗，当然彼得也提到，然后最终约翰自己也提到，我要读一些这样的经节，也许不是很完全，但是我要读给我们听，使我们再次有印象主的教训，还有使徒的教训，在这件事上的教训，那就是我们要如何彼此相爱。主说，首先是什么？他说，不要叫人称你们做拉比，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今天早上我们弟兄们这个词是非常香、非常甜、非常特别，我们能够这样称弟兄，称别人是另外一个人为弟兄，这是很香甜的。你在这个园区里面行走，你在这个旅馆中间行走，你碰到人说弟兄你好，弟兄某某弟兄，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希望弟兄这个词不是只是称朋友的另外一个称呼，或者只是打招呼嗨的另外一种名称，我希望弟兄这个名称是带着许多我们里面的情爱。也许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位弟兄，从另外一个大洲来的，我从来没见过，也许我们也不会再相见，直到在主面前，但是我遇见了他，我能说弟兄啊，弟兄，跟你身旁的人说一声弟兄。我不是在好像做这件事做的只是为着好玩或者要有什么效果，不是，我向主祷告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恢复，是有一种很多的感觉和深厚的情爱。当我们这样说弟兄或我的弟兄这样的时候，这不是件小事，弟兄们，这不是件小事。不要叫人夫子，不要彼此称呼长老，不要彼此称呼同工或者某某某，我们只要称彼此做弟兄，然后那就够好了。事实上主所要的就是这样，现在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同一位父的众子。这说到我们是同一家，我们有弟兄的关系，我 在全地，在整个宇宙里，这件事超过时间，胜过空间，这一切有神生命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其实这一位是在推亚推拉里，他还是弟兄。我们厌恶那个系统，但我们爱弟兄。阿们吗？阿们。下一次当我们用这个词，不要很轻的用，这是很特别的词，你只能对某些人说这样的话，而且你必须对这些人说这样的话，我的弟兄。这句话带着很重的分量，很多的意义。说到保罗，不是什么特别的顺序，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要彼此相爱。保罗说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也说到这样的事。他们说到，他不只是说要彼此相爱，他就说要彼此亲热，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要带着温度，有热度来爱，有许多的感觉来爱，要彼此亲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互相争先，彼此互相。这样的爱不只是天然的爱，只是拥抱亲吻，这样的爱带着什么你知道吗？是带着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唯有我们爱，只能用那样的爱，其他的爱都是天然，其他的爱都只是蜜，其他的爱都造成败坏。只有神的爱，只有神作为爱，能是菲拉铁菲弟兄相爱的爱。所以那种爱传输神，供应神，带着神，事实上带着他的性情，他内在的元素所示，那就是神。所以当我们说弟兄，所带着的是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与这一位神同样亲密的关系，这神圣的性情我们共同拥有的，是这个人位，就是我们都彼此有份并交通于的这一个人位。哦，神的爱是我们建立关系所在的实际和范围。所以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要彼此相爱，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要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旧约第一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全人爱神，然后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在新约这里说到要爱主，全人爱主，并且要彼此相爱，在主里彼此相爱，那就完全了律法。腓拉铁非完全了律法，弟兄相爱完全了律法，借着那真实的爱，你需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爱是不加害与邻舍的，所以爱是律法的完满。你看见吗？在爱里就没有邪恶的思想，没有恶事，没有邪恶的动机， 更不要说没有爱恶的行为，在爱里没有恶行，因此爱完全了律法。然后还有什么？让我读贴前四章九节，对不对？贴前，是的，四章九节，关于弟兄相爱，这是保罗的话，不用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导，这是神所教导的，这是主的诫命，这不是一个盼望，这不是一个，这是一个事实。神的教导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神的教导。然后最后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来到教会生活第十三章，他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弟兄相爱要持久，几乎好像其他的事可以不用持久，但是弟兄相爱在你们中间要持久，这样一切就好了。让我们来到彼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读整个灵前十三章，这是很难讲的，几乎是最难讲的一章，因为爱是最抽象的事。但是这一整章说到恩赐这件事的时候，保罗说到最超越的事，最超越的路，那就是爱，有十六个项目来说到这神圣的爱，带着这样的爱我们就能彼此相爱。最近不是因着这个训练，而是因着主摸着了我，我整周都在导读灵前十三章。爱是不嫉妒，在我的导读中花了好多时间，我越导读我越被暴露有太多对弟兄的嫉妒了，有的时候甚至对较年轻的弟兄我都会嫉妒，你能相信吗？因着这样的嫉妒，意思是就没有爱，因为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不合宜的事，是与真理同欢乐，不因不义而欢乐，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爱是永不败落。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在爱里面有太多东西了，所以在彼得的话里，因着时间我要往前，以前一章二章十七节，在引经里有，务要尊敬众人，爱众弟兄，敬畏神，这里是一个美德。彼得在这里推动提倡这样的事，说到爱，说到弟兄相爱以及爱，甚至敬虔，不也不是敬虔，要引到弟兄相爱，真正的敬虔的生活，这是彼后一章，是在于我们每日的相爱，必须。他每日的敬虔需要在 彼此相爱上得到最终的彰显，不只是属灵而已，不只是在这样的事上像基督一样，而是有爱的彰显。比后一章七节，然后比前，抱歉，我刚才读的是比后，现在是比前二章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爱众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什么是爱众弟兄？也就是所有弟兄的总和，在时间和空间里所有弟众弟兄的组合集合。这是个家庭，你是不是能领会我们是在同一个家庭里？在弟兄相爱之感觉里的众弟兄，我有负担，所以我有这个感觉。这不是教训道理，这是一种弟兄关系的感觉。保罗，弟兄，你在这里，我们每次相见，他就好像 Dictator 弟兄一样会拥抱我。彼此说到我们爱主，我们也没有说别的，我们就说我们都爱主，是不是这样就很好了呢？但不仅如此，我们遇到的时候，在这里相遇的时候，我就说弟兄啊，我也很爱你。给以弗所召会的书信有爱，这起初的召会里有爱，然后到末了的这个召会也有爱，但是在以弗所的爱主要，也许我不一定对我这样的解释，他那个最好的爱是要留给我们最爱的主，是不是留给主？但是这里在末了，这个爱不只是向着主，这样的爱是向着弟兄们，但其实是同一个爱。我们只能用他爱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能用来爱弟兄的爱，不然那个爱是会污染的。爱就定义了主的恢复。然后比后一章十七节，一章七节我已经读过了，我已经读过了，这是比后一章七节我们读过了。我们来到约翰，快快的提到约翰，在这里有比前三章八节都说到，我们要心思一致，同行体恤，弟兄相爱，心存慈怜，心思卑微。这里也是弟兄相爱，真柔细，真是满了体恤，也真是谦卑。这是讲到彼得，然后说到约翰，我们快快的讲到约翰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这是主的话，借着约翰的著作，他说：“正如我爱你们，这为使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也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这是主离别前的话，他要被出卖前所说的话，被杀之前所说的话，这是他末了的话，这是他末了的命令。15:16-17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使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将这件事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在结果子的背景上，他说到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来读纲目第一终点、第二终点。第一，腓拉铁腓原文由情爱为着和弟兄组成，所以是弟兄的情爱。这不仅是一种冷淡干燥的爱、枯干的爱，而是一种深厚的蛮有情爱和感觉的爱，一种以喜悦和快乐为特征的爱。是不是这样？让人快乐、令人喜悦的感觉，我们彼此这样相爱，就会有这种感觉。第二终点在近前，就是在彰显神的事上需要供应这爱，使我们能维持弟兄的关系，能对世人做见证，并能结果子。无论我们到哪里，无论我们到哪个国家或教会去访问，我们都看见弟兄们，看见我们不认识的弟兄，这种无法形容真实的感觉在我们里面，就像你在家里一样，你就发现你的弟兄们在那里，你在那弟兄的关系里，你就在一样的地方，就好像回家一样，你就觉得很安全。第三终点，在腓拉铁腓的教会预言性的描绘弟兄相爱的教会，就是正当的教会生活。一小点，这弟兄相爱的教会是对死的改革的教会的反应。二，弟兄相爱的教会从19世纪初弟兄们在英国兴起，我已经说过了，在宗派和分裂的制度以外实行教会生活，直到主回来。第四终点，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约翰一书。不爱弟兄的人住在死中。约翰是说到住这件事，住在神里面。这样的住里，他就提起，相当多次的提起爱弟兄，因为在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爱弟兄的情条件。你能相信吗？我们住在主里面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你可以读那边所有的注解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征兆，这是一个很强的征兆。说到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所以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因为我们爱弟兄，因为不爱弟兄的人住在死中，住在死中，就回到杀敌的情形。以出死入生，就是从死的源头、数值、元素和范围出来，进入生命的源头、数值、元素和范围。这是在我们重生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知道，我们就进入神的国里了。我们出死入生是借着信主，信入主的名。二，对弟兄的爱，神的爱是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有力的证明。这是个证明，这是可见的证明，这是人看得到的特征，证明我们得救了，证明我们蒙重生了，已经得救了。 A 小点，相信主是我们出死入生的路，爱弟兄是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的证明。你可以说你有信，但是爱在哪里？信是接受永远的生命， 爱是凭我们所接受的永远生命而活，向着主，信就是相信他，接受他，爱是享受他。在这里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信也是接受这永远的生命，但爱现在呢，是凭着这信所得的生命而活，借着彼此相爱，我们就有这些经节，就是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这一章四章都讲爱，四章七节说，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神的，凡爱弟兄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请注意，那些不认识神的，因就是如果你不爱神，你就是不认识神，你如果不爱就是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爱就是他内住的条件，然后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也在我们里面完成了，那样的爱就是我们所拥有，所有的那个爱就是神，就得了成全。那个爱怎么得成全？借着我们彼此相爱，使这种说不出来的爱为从真正的性而有一，这一个爱不是因为别的缘故而爱，请画下来，不是因为别的缘故而爱，而是因为他是弟兄而爱，不是因为他好，他很可爱，他是跟你同类，不是，就是因为他是弟兄，所以他配得你的爱。二，我们对彼此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和味道，这种感觉和味道就是我们出死入生的凭据。甚至这种味道和感觉也是证明我们得救了。三，不爱弟兄就证明没有凭神圣之爱的素质和元素而活，并没有留在其范围中。那些不爱弟兄的是住在死中，你才刚得救，但是你可能就，但是你是已经住在另外一个范围里，如果不是的话，你还是住在死里，那是一种恨的范围。第四，主为我们舍命，在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爱弟兄的心就是有一种丢掉自己去服侍他们的心。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原是为得自由，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智慧，倒要凭着爱互相服侍。第一小点，爱弟兄就是有一种舍弃自己去成全他们的心，甚至能够为着弟兄舍去自己的性命。爱弟兄最终要求我们要大大的否认己，否认己，来爱弟兄。舍去自己的生命，为弟兄，这就是主要看见的。他在腓拉铁腓教会得着了。下一个点不太是我的重点，你可以读过，然后再自己在信息选读中来进入第三大点。那圣别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这样说，弟兄们，我要说，我还是要说一些话，不要担心我讲得完。 主的恢复今天是在全球所有的大洲，主的恢复从来没有这样扩展过，在这样一个广泛的范围里，众召会、众圣徒，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竭力的努力的连在一起的是那灵的一，就是基督身体的一，也就是三一神的一，那是使我们在一起的一，那是一个事实，那是我们的实际。但是弟兄们，今天早上我要在其上再加一点，那就是不仅我们有这个真理，或者光是因为这个真理使我们在一起，在因为我们都好像守同样的教训道理。我知道所有的弟兄们、所有的圣徒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有一种复兴，是能够爱弟兄的复兴，不是因为我们要守住一，而是因为我们有真实弟兄们的关系。我爱所有的弟兄们，这些与我这么不同的弟兄，在各方面都不同的弟兄，我能爱，这是何等的非拉铁非，弟兄相爱，非拉铁非，非拉铁非。让我们继续对于弟兄相爱的召会，主是那神圣的真实的恢复的召会，凭着他并以他做元素，就能成为圣别，从世界分别出来，并对神真实而忠信。第二终点，对于弟兄相爱的召会，主也是那拿着大卫的钥匙，主国度的钥匙，有权柄开关的。对于这个召会，非拉铁非召会，弟兄相爱的召会，主得着他们，主有大卫的钥匙，他有权柄开关，没有别的召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一，这是神家由大卫家所预表之宝库的钥匙，为着建造神的国。 A 小点，召会我没有时间，所以请你们原谅我，就是读过召会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国。 B 小点，大卫的钥匙是为着保存神家一切的保障，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做我们的享受。你们知道吗？所有的基督的一切丰富，就是神一切的丰富，最终都归属腓拉铁腓召会，就是有爱的召会。当真正的爱在那里，那里有真正的爱，一切的丰富就爆发。所有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份，甚至我们没有要求就有。一个有爱的召会就承受这一切，承受这些丰富。我们的心得着安慰，并且连结在一起，使我们能够认识，我们就能认识，就是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小点，大卫的钥匙开启整个宇宙。A 小点，基督比大卫更大，他建造了神的家，就是实际的殿，并且建立了神的国，他在其中施行他完全的权柄，以代表神，因此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 B 小点，这事实表征他是神经轮的中心，他是彰显神并代表神的那一位，他拿着钥匙要开启神管制权下的一切事物。对这个小小的腓拉铁非召会，主乃是这样一位带有宇宙权柄的。但我告诉你们，当英国弟兄们兴起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人，经过很多年之后也只有数千人，在整个英国全岛只是少数人，但是那个冲击是大的，著作是丰富的，但是人却是很少的。但不是在于人数，人数不是问题，而是实际有了实际， 那有钥匙带着一切丰富和宝库的那一位，带着权柄的那一位来，带着 全能的那一位就来了。他们在多柏林第一次拨饼，在一个屋子里，在一个人的家里，就是少少的人。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开始，也就是1921、22年，将近100年前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包括尼托森弟兄，在那里第一次拨饼，在所谓学生的宿舍里面。尼弟兄永远不能忘记那一次。他从前所吃的那个饼，在基督教里是何等的酸，那个酒是何等的，但是他不能忘记他们自己第一次拨饼的时候，天离地是何等的近，那就是主的恢复。第四大点，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现在我来到我的第二个负担，我会在时间内讲完。第一终点，主是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他给恢复的教会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在啊推啊推拉有成12亿的人，有全世界人口的15%，但是他们有真正大卫的钥匙吗？他们有真正敞开的门吗？他们花了好几个世纪用刀剑强迫人接受他们的信仰，借着罗马帝国。我们不需要那一个，因为我们有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如果我们是真实的费拉铁菲的话，以多年来主的恢复一直经历主是这样的一位。二，从19世纪初期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开始，直到如今，主的恢复始终有敞开的门。三，虽然许多反对者起来抵挡主的恢复，竭尽所能要关闭这门，但基督是有大卫钥匙的那一位，他所开的无人能关。我们宁愿要有这样敞开的门，胜过有其他东西。二，在费拉铁菲的教会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他遵守主的话。现在我来到我负担所在。第一小点，按照历史，没有别的基督徒像在费拉铁菲的教会那样严谨的遵守主的话，自然这就是他们的情形。因为这样，真理的光和启示，神话语的启示就倾倒出来，就像瀑布淋到弟兄们。甚至到今天，我们仍然站在他们所看见的那些事物的肩头上。当然主借着我们前面老练的同工们，但是我们还是站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看见主所揭示给他们的。弟兄们，我读完第二终点。二小点，在费拉铁菲的教会，就是恢复的教会，不在意传统，只在意神的话。弟兄们， 这是我的负担，我没有时间了。我的负担在这段时间就是，是的，我们都知道，我也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里是要进入神的话，我们中间除了神的话没有别的标准，神的话是在我们中间太有权柄，太有权威，我知道我们都懂得，但是在这段期间我有深处的负担，也许我们的态度，对主话的态度就影响了我们对这个话的影响我们对这个话的珍赏和对待，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话，在我的感觉里都有一点减弱。我们还有这样的话，在意这样的话，但没有到一个程度是我们该有的。所以在一些圣徒当中，有些圣徒非常有负担，说到这件事就是神的话，在主的话上，昨天我说到诚心这件事的时候也提到，那里重点不只是我们要留意圣言者，更确定的话说到主的再来，最后那里不是在那灵所推动圣言者的话这样而已，最摸着我们的，如果你注意昨天的信息，你就会知道是我们要留意这个话的这个方式。你留意这个话的方式是要直到天发亮，要直到天发亮，请听，要直到，要像留意照在暗处的灯，直到天发亮，直到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我的意思是这样对待主的话，我觉得跟早年相比不是那样好了。我渴望，我的负担就是看见许多圣徒，特别年轻一点的圣徒，可能还没有摸着主的话到这种地步，他们很忠信的进入诚心圣言，是的，他们这样进入，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诚心主的同在，隐秘的同在，光没有照亮引导他们，在每一天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引导他们，他们里面没有天发亮。所以我们对待主的话，我提过四件事，第一，我们必须读主的话，弟兄们，我们要读圣经，要读，而要当你读的时候你要留意那里是一个人位。第二，要祷告主的话，你要不只要读，还要祷，要咀嚼，要吃下去，要享受，要消化，要吸收。第三，要研读，以这话为人位。第四，我们需要说，就是我们要讲说我们所爱的话。最近我遇到主道奥古斯丁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现在神的圣经就是神的面，是很短的这样的一段话，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每当我们来到主话面前，弟兄们，我们是来到他的面前，意思就是他的同在前，我们对待神的话必须要在他的面前，而不是没有他的同在。 你查读圣经，但是你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需要留意这话，这些弟兄们他们最终他们都知道了神的话，自从他们的确是才不用25年，他们就彼此征战分裂。他们中间是基于什么分裂呢？就是教训，就是道理。他们就彼此攻击，甚至彼此革除，就是因着这些道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话跟人分开了，话跟人位分开了，因为道理，这只是道理，成为一个运动了。靠着主的怜悯，主给我们的太多了。我们亲爱的倪弟兄和李弟兄，直到末了这段年日的高峰真理，我们实在珍赏，我们也为此赞美主。但是弟兄们，让我们要来到这件事，要到他面前来，免得这一切虽然还在我们这里，但却成为一种教训和道理的形式而已。到老底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但是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话，我们要守住持守主的话。第三，在腓立铁腓的教会，用他稍微有的一点能力遵守主的话。我们中间他们不太懂别的，但他们有心，但是有一点点能力，但是他们就能守住主的话。我们一天读一张圣经好不好呢？早上祷告一节圣经，遵守主的话。一小点，我们不该认为在腓立铁腓的教会是刚强有能并得胜的。主说他只是稍微有一点能力，我们知道这些弟兄们都不是大有能力的，他们也许传讲写作很有能力，但是他们真是只有一点能力，是很微小的。但是主的恢复，我们中间总是这样，经过这100年都是这样，甚至经过弟兄会的200年来也都是这样，100年来我们中间也是这样。主自己的话，他说，那持守我话的，持守我教训的，就是爱我的，你爱我吗？你就要遵守我的诫命。若有人爱我，他要遵守我的诫命。我的父必爱他，我父必爱他，我要与他一同安排住宿。弟兄们，持守他的诫命，不能与他的同在分开，不能与他的再来分开，不能与他的巴路西亚他的再来分开。话必须视作，并且因被我们这样的面对，这样的来经营，不能够与他分开。约翰一书说不是，是约翰17:6，因为他们持守你的话，他们持守你的话。主是这样说，主对父说，持守，这不是一件小事。约翰一书1:37，我们持守他的话。1:5，凡持守他话的，在这里面神的爱就得了成全。这不是5，这是应该是第4章。无论如何，你们去找弟兄们，你们看见吗？这样的爱是回到这个话是回到爱那里，是以弗所书，给以弗所书的那第一封书信，就是生命、爱、光和灯台。我告诉你们，这样的话 是与这四个都有关系的，就是持守主的话。然后让我们来继续读，我已经读过了第一小点，它只有一点能力。二，逃出喜悦的不是我们刚强，乃是我们用自己的一点能力尽我们所能的做，这是何等安慰的话。三，虽然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度量也许有限，但只要我们取用恩典尽所能的遵守主的话，他就必喜悦。我们只能尽力，弟兄们，尽力吧，照着主所给你的尽力，这就是他所要求的。第四终点在启示录三章八节，主说在腓拉铁非的教会没有否认他的名。一，主的话是主的彰显，而主的名是主自己。话不能与您分开。为什么我们在持守主的话，也就不否认他的名？二，恢复的教会不仅完全回到主的话，也拒绝一切在主耶稣基督之外的名。这就是他们的情形，这也是我们的实行。三，恢复的教会绝对属于主，与任何公会、任何名称无关。我要这样说，快快的说，我知道不会，我们否认主的名，不会带进其他公会的名，因为我们已经被许配给这一位丈夫了。我们只有一个名字，我们就是耶稣的妻子。但是弟兄们，主观的说，我的确仰望主要使我们有一个复兴，就是呼求主名的复兴。我回想我何等渴望在主的恢复，在全地都能够恢复，不是在教会里的一种做法而已，而是指明就像初期教会所有的人，这些人就是呼求主名的人，这是一个又活又看得见的记号，因为他们爱主，他们不论到哪里，他们都呼求他的名，他们都呼喊他的名，他们都轻呼他的，他们轻轻的呼喊他的名，这名就是他，对他们是何等的甜美，对他们是生命，是丰富倾倒出来。我们不要否认他的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哦，主耶稣，主耶稣，哦，主耶稣，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不要只是呼求三次五次而已，好像是一种仪式而已，不，花二十分钟什么都不要做，呼求他的名。回到几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呼求再呼求，呼求再呼求，我们呼求再呼求，呼求直到我们进入这个名，被那名充满，因这个名而沉醉，与这名这人为是一。我们需要恢复这件事，弟兄们。我们读到哪里呢？第五终点，从主的话偏离到最后两个终点，从主的话偏离到各种异端，并在基督的名以外高举许多的名，是堕落的基督教最显著的记号。第六终点，这是平行的话，从一切的异端传统回到纯正的话，并弃绝一切别的名，高举主的名，是恢复的教会中最感人的见证。与你的弟兄有一点祷告。